凡尔赛文学嘅不经意语意在所指。凡尔赛文学近嚟喺中国网路爆红，佢传达嘅系一种喺反向或不经意嘅话语间流露出高贵奢华嘅上流样貌。佢之所以会成为热门话题，据中国媒体报道，系嚟自于微博博主蒙奇奇时常喺网路上分享一啲北京奢华生活嘅贴文。据传佢嘅新书被查禁。有网友指佢嘅奢侈文都系虚构㗎，但蒙奇奇澄清自己微博嘅内容基本上都系真实㗎，只系文字表述有所加工。姑且不论网路内容是真是假，但系佢喺中国嘅网路世界形成一股风潮系不争嘅事实。越嚟越多网友发文模仿呢一种文体，好似系老公送我嘅兰博基尼亦太丑，唉。最近学校的考试真的很多，都快应付不来了，觉得自己蛮笨的，真不知道我当初怎样能够进来读哈佛，很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还成立了凡尔赛学研习小组，互相交流学习凡学。从小时代到三十而已，再到凡尔赛文学。虽然凡尔赛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词汇，但其实更早以前红极一时的《小时代》《三十而已》等作品就已经显现这样的样貌。台湾网路观察家朱学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更早之前《小时代》其实就是类凡尔赛文学，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引到当局注意，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华丽。郭敬明的《小时代》在那个时候他致敬的对象比较多是Sex and the City， 但是因为在中国 Sex 不能够太多，所以他就着重在 And the City。 还有这些年轻人的发展，你看到他的直系子孙后来好像是三十而已，或者是描述当代年轻人现象，那个很受欢迎，但是他的意外分支就是出来了这个凡尔赛文学。专门走肉臭，当局何为忧。之所以会取名为凡尔赛，是因为一听到凡尔赛宫，马上就会联想到法国贵族他们穿着华丽的服饰，在宽阔而且布置富丽堂皇的城堡里面享尽奢华美食与美酒的画面。不过朱学恒认为，凡尔赛文学他个人看有一些好像一种末世文学，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然后大家觉得压力很大，但是贵族照样歌舞升平，然后民间有很大的张力。为什么当局后来会震怒查禁？是因为他背后隐含着一个专门走肉臭，但是路有冻死骨，他没有明写，但是你看到就觉得大家爽成这样的样子。什么上海买一栋别墅啊，喝那里的五大酒庄啊，他确实也存在很多的地方，但是当你将这样的用糖衣包装写出来的时候，他骨子里面有一点点报道文学，和强调说不好意思啊，你这些 loser， 你只能够远远地看这些凡尔赛皇宫里面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专门走肉臭可以演变成路有冻死骨的下场，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必须要去重视凡尔赛文学了。无怪乎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评论称，有人说生活往往容易陷入两大误区，一个是看别人生活，第二就是生活给别人看。越优秀晒生活是个人的自由，自娱自乐也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被凡尔赛文学蕴含的价值观牵住走，难免会陷入误区，甚至走偏人生的方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炫耀可能是我们中国大陆人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态。我举个例吧，现在讲买得起什么东西，吃得起什么东西，这个还好，甚至还有人做了一些不合法乃至于违法的事情，比如他开了一架很好的车，但是他没有执照，结果将自己这样的车的照片发到网路上去，最后导致被举报，警察找上门处罚他，这样的事情都有。当局担心吃瓜群众不满情绪。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指出，凡尔赛文学的危险在于，原本只是满足一群围观吃瓜群众， 在还未有咁富有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上流有趣的嘢。但是这一群人可能看着看着就会越发心生不满，而这样的群众心理将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统治。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显然看到下一句老友冻死骨的演变，因此制敌机先，提前防堵。朱学恒观察，中共对网络言论审查与控制机制不断地在进化，以非昔日吴下阿蒙，总是将查禁的东西搞得越来越红。他举今年上映的电影《八佰》为例，表示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中共需要民族主义，但除了《八佰》之外，官方手上完全没有民族主义导向的新片，因此他们宁愿将当年中国国民党抗战或者是影片之中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部分，睁一眼闭一眼的就使它过去，而且票房看起来确实很成功。中国言论控制机制演化越来越快。朱学恒说，所以我们必须要讲，对岸的审查或者言论控制机制已经进化再进化了。这个对于全国舆论的和全国的商业成功会有正面的影响，所以八佰今年可以上，但凡尔赛文学今年受到打压，就是他看到背后真正的压力之所在。所以凡尔赛文学是老共那一边一个很好的围堵案例，就是制敌机先，他还未有长大，他还未有完抗散，然后就将他宰了。现在隐隐然有一个状况是，党机器的演化已经越来越快，所以对岸网友可能他们能够有弹性的机会越来越少。举个例，好像 B 站也都就是哇啦哇啦，已经很快地进入党机器控制当中。朱学恒观察，他们的党机器在进化，而且参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所以当世代开始交替，他才有能力去防堵凡尔赛文学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党机器年轻化效率提高，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多新一代人加入。朱学恒说，他觉得这个是他们在演化上面目前领先的优势，但是不会永远都是这样的。如果凡尔赛文学有中共的影子在背后抵制，这样本月初官方发布的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可以说是中共鼓励以及想要呈现给国民看到的流行语，两者共通之处都是受到中共的言论审查。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搜索引擎收录的情况，盘点出中国2020年度十大网络热词，依次为逆行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货、云监工、光盘行动、奥利给、好家伙、夺冠、不约而同、集美。逆行者是最早出现在天津大爆炸事故期间，当大家纷纷冲离火场时，却有一群消防员反向前进灭火，因而得名。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再次用来指称志愿前往抗疫最前线的年轻医护志愿者，这个词的重见天日，显示中国政府希望将它变成一个激励人心的概念。根据人民网报道，光盘行动目的在让大众培养节约、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的习惯，牢记谁知盘中酸，粒粒皆辛苦。对照中国从去年到今年的粮食短缺问题，以及因为非洲猪瘟导致中国官方释出战备猪肉来应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光华，光盘行动虽然同环保有关，但是环保并非主要，重点还是要为政策宣传。此外，生活中包含了喜怒哀乐，但中国官方公布的十大用语全是正面积极的语汇。学者，中国年度网络热词是官方精心选择。展光表示，官方对他的过滤，这个是经过官方精心选择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它肯定不是一面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十个网络用语里面基本上都是喜和乐，这个是个基调，使人高兴、开心、正面、阳光，所以这里面的宣传意味很浓，这里面看不到嬲，看不到哀。2020对中国来讲，首先是疫情，疫情造成这么多灾难、忧伤、哀愁，一个都看不到。 仲用逆行者大过了，积极向上是这样一个产物。所以这十大网络热词并不是一个民间评选结果，而是一个官方评选的结果。云监工这个用语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期，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24小时直播兴建，千万网友透过网路观看。台湾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刘正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网民非常迫切地希望医院赶快建好，却亦都不希望医院乱盖，大家等住透过社群网路关心不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亦都意味住社群行动亦都就是集体行动，光盘行动亦都是这样，尤其加上行动两个字就形成集体概念。社群行动意味着集体行动。刘正山说，中国这一边表达的群体行动就是透过个人向群体表达赞许，表示我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互相打气加油。这一种将我融进社群，亦透过社群喊话，产生对自己温暖的感觉，这个是前几名看得出来的精神。刘正山表示，网络热词反映出即使没有见面，文字亦都需要温度的社会需求，民众上网沟通的打字短而传神是短语使用的目标，其中要表达自己有温度又能够沟通顺畅的最好方式就是幽默。因此在群体意识的社会，这一类用词往往广为使用、借用和传播。从中国十大网络热词来看，带有呼叫群体、肯定群众、温情喊话的意味较浓。中国十大网络热词几乎都是在中国自身的封闭型网络使用，唯独带货一词跨出台湾海峡、跨出太平洋，不少外籍直播主亦都加入带货售卖的行列。带货是年度流行词汇之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刚表示，带货在中国非常非常流行，绝对是十大用词的年度之王。带货这个是个非常流行，你既可以在正面的意义上讲它是拉动经济，亦都可以在一般的意义上讲这个是一种新的销售方式，通过网络直播可以有消费增加，亦都有负面案例。我个人的看法是，同疫情有关，中国出了一个大神，钟南山院士，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但是现在他什么都销售，中草药、饮料，从药品、保健品到一些热门的生活用品，他都在销售，他将自己变成一个销售达人。这个也是大货，那个也是大货，大货这个词是一种新的商业形态，绝对是流行词汇中绝对的年度之王。台湾网络观察家朱学恒分析，网络抗疫和资源是中国官方2020年度用语的主旋律，但是单单看官方公布是不够的，那一些未有被官方列进去的可能才是真正民间网络广为流传的用语，比如地摊经济红到各种网红都去直播，又如战狼外交是中国全国上下都在跟进国际媒体的报道，竟然都没有被纳入，显示那一些能够成为被公布的流行语，哪一些不能够都有政治考量。中国年度网络热词的主旋律与擦边球，朱学恒说，整理出来的重点应该是网络、抗疫和资源，这三个变成他们的主旋律。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年一整年能够变成流行语又不妄议中央的并不多，大家总不能够在这里讨论讲这个中心有没有在这里骗人，或者华为被制裁有没有造成影响。所以朱学恒说，他觉得这十大流行语里面是擦边球，但真正那一种三阵好球或者是一个全垒打打出去，其实大家都避开来了。所以看这十大流行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看那个明明应该出现但是没有出现的事物，你情报推论和整体环境的判断才会比较准。他还说，中国官方已经在铺陈包含好似嫦娥或者新研发技术以及国际间的自傲等等，作为新一年度的主题，研判2021年的网络远回新焦点很可能会集中在复苏团结、建立自傲的主题上。从范以蔡文学的益子 到官方公布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背后都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机器在控制着言论审查。当网络发展和媒体控制互相竞逐，差别在于民间有创意，但是党机器有公权力，最后到底边方胜出尚不可知。但是不要忘记，西方世界过去在这里以为让中国踏进国际舞台有助于中国全球化与民主化，但是最后却是失败收场。这个21世纪好好的媒体与政体的研究场域会如何发展，值得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